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5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2025年禧年朝圣背包将由罗马一间公司制作。中国天主教会社会责任感得到广泛认同和赞赏。香港明爱专上学院获准升格为圣方济各大学。台湾辅仁大学举行追思弥撒，缅怀狄刚总主教大爱的典范。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福音传播部担任2025年禧年的筹划工作，该部门在收到关于禧年的朝圣背包的设计、创作和营销的不同提议后，选择了罗马的 Stagip 4公司。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在宣布将由罗马Stagip 4公司负责制造背包时说，我非常愿意接纳意大利和外国公司为2025年禧年正式朝圣背包的制作和营销提出的建议。我非常清楚背包在朝圣期间是多么的有用，以及保存它有多么的重要。它带着时间和磨损的痕迹，就如一位见证者对那些祈祷和醒思的日子充满回忆，满是激动之情。这一切确实令人难忘。圣座该部会的一份相关公告写道，背包和组成朝圣包的所有配件，比如帽子、围巾、水壶、防水斗篷以及玫瑰念珠手链，均使用回收利用和生态可持续的材料制造。信仰通讯社消息，中国天主教会团体不仅活跃在牧灵福传领域，还时刻不忘社会责任感，共同抵制陈规陋习，关注老龄化和出生率等实际问题，善做好公民和好教友。据新德网报道，河北省保定教区安树新主教亲自为林彩礼教友主持婚配盛事。12月28日，两位来自老教友家庭的青年信徒选择突破习俗，放弃高额彩礼，从安主教手中领受婚配盛事，接受主教祝福。他们树立了良好的基督徒婚姻榜样，也获得了神长教友的肯定和赞扬。据悉，当地习俗彩礼一般的是18.8万，有的甚至可达20-30万，这还不包括五金。两位选择零彩礼的新人表示，双方都是老教友家庭，自幼接受来自父母的信仰教育，觉得不应该和世俗风气同化。此外，在堂区接受了教会的信仰培育和婚前辅导后，更明确地认同婚姻并非买卖，爱情也不是能用金钱衡量的，更重要的是活出婚姻的盛世性，有天主的恩宠比任何金钱都重要。最后他们表示，对自己的婚姻和生活很有信心，肯定有能力过好日子，靠自己的能力建设好新的家庭，不想给家庭增加负担， 也是为了更好的孝敬父母。保定教区省长教友都为这对新人的选择感到骄傲，盛赞他们是信仰的见证。圣经教导我们要做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尽管我们无法改变某些习俗，但我们仍可以用自己的选择来证明婚姻与爱情的真谛，信仰的价值。浙江宁波教区慈溪虎山堂区则高度重视出生率下降的问题。圣诞瞻礼前，为鼓励近几年生育二胎和三胎的23户教友家庭，包括外来务工者教友家庭，特别为他们发放了教区生育奖励金。堂区司铎夏景晓神父用圣言鼓励教友们，你们做父母的要用主的规范和训诫教养子女。同时在圣诞节来临之际，希望更多教友家庭积极响应教区号召，效法圣家的榜样，建立圣善家庭。宁波教区对二胎和三胎家庭发放奖励金的措施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2010年，教区主教和省长们高瞻远瞩，结合教区现状，鼓励教友多生优育，响应国家改善人口结构，保持人力资源优势，促进生育质量数量稳步有序提升的号召，对多生优育的教友家庭定期进行表彰奖励。据悉，生育奖励金额由最初的800元提升到后来的1500元。这一次奖励已提升到二胎家庭2000元，三胎家庭4000元。新年伊始，浙江省杭州教区釜山天主堂在本堂司铎李刚神父带领下，前往社区居家养老院走访看望，并与养老院的老人们一起庆祝新年，不仅弘扬尊老敬老爱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实践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的教导。香港公教报报道，明爱专上学院于1月9日获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的批准，获授予大学名衔，证明为圣方济各大学。这是第四间取得大学名衔的自资专上院校。圣方济各大学校长麦建华于当天记者会上说，证明后大学将会一如既往地开办有自己特色的课程，发展优质的自资大学体系，与公营的大学双轨发展，希望借此为对专业发展有兴趣的学生提供成功的路径及希望。香港明爱行政总裁严德龙神父乐见学院升格为大学，感谢学院及各界的努力和支持，并称这满全杨明章主教的心愿。麦英健神父早年曾入读明爱徐成斌学院，得悉学院升格为大学深感高兴，他表示学校让他得到进修的机会，寻找到人生的方向。他相信随着有更多未有信仰的职工及学生就职及入读，这将是一个福传的机会，让他们认识明爱及天主教，在生活中活出明爱精神。麦校长表示，近年明专学生人数每年均有增长，圣方济各大学将会继续配合社会的需要及青年人的就业目标，提供更灵活及多元的升学机会，包括护理、物理治疗等健康科学范畴及社会服务相关的范畴，培育人才。他表示，未来也会继续丰富硕士及其他深造的课程，继续推出企业管理硕士课程后，今年初计划开办新的护理及专职医疗学硕士课程，未来也会开办不同专业的硕士及其他深造课程。此外，圣方济各大学将继续与姊妹学校 明爱白英奇专业学校以及各方伙伴合作，提供多元及灵活的一条龙升学阶梯，帮助有志的年轻人。麦校长又提醒，已透过大学联招或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报名者，无需因校方或证明而做更改选校的手续。明爱专上院校前身为明爱徐成斌书院，并于2010年获得颁授学位资格，一年改名为明爱专上学院。明专于2022年邀请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进行院校评审，评审局的结论认为明专已达到一所私立大学应有的水准。台湾天主教周报报道，怀着对狄刚总主教的思念，即使飘着微微的细雨，今年1月3日仍有与百位神长和信友齐聚在辅大静心堂，参加由台北总教区钟安柱总主教主理、台中教区苏耀文主教、台南教区黄敏正主教等神长共祭的狄总主教追思弥撒。熟悉狄刚总主教的辅大校牧林之鼎神父讲道时强调，选择耶稣圣名节为狄总主教举行追思弥撒，是因为活出耶稣相貌的基督徒这名号为狄总主教一生所珍视，我们每个人也因着圣喜圣事有着相同的名号，应活出基督的样貌。福音选用耶稣圣名节常用的若望福音第一章32至34节经文，喜者若翰为天主子作证说，我看见圣神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停在他身上，我也不曾认识他，但那派遣我来以水施洗的给我说，你看见圣神降下停在谁身上，谁就是那要以圣神施洗的人。我看见了，我便作证他就是天主子。林神父指出，狄总主教名刚，有人说他性情刚烈，他总不讳言，我就叫这名字。我们与一个名字相遇时，便会有形象产生，因着人负其名，进而对人事物有更清楚的认知。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天主特别的期许和祝福，人们用一辈子生活出相似基督所恩赐名字的相貌，尤其是灵洗后透过圣经和信仰生活体验基督徒这个名字，也慢慢的认识引领我们走出死荫幽谷死而复活的那一位，生命于焉有了新貌，有了希望与永恒。基督徒这个名字成了我们最宝贵的印记，这是多大的一份恩宠。因此若望一书写道，请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爱情，使我们得称为天主的子女，这是何等恩赐。林神父凄勉，我们有着基督徒这个名字，进而和耶稣基督一样被称为天主最爱的孩子，是否扪心自问，我们对耶稣基督又认识多少呢？林神父强调，若望一书说，可爱的诸位，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子女，但我们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可是我们知道一显明了，我们必要相似他。圣若望宗徒邀请我们活出圣洁，提升自己，生活出与众不同的相貌，活出不畏死亡的新生命。圣若翰作证时说，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因为天主羔羊来到世上为人牺牲，我们也当为人牺牲，让自己更效似基督。这就是狄总主教心心念念与我们分享的名号。现世的基督徒又叫什么不同的名字呢？ 林神父邀请大家写上自己的名字，如同基督徒狄刚总主教。弥撒最后，中安柱总主教带领众人向狄总主教的遗像行三鞠躬礼致敬。钟总主教先向遗像上香，香烟袅袅而上，诉说着对狄总主教的怀念，不少人更噙着泪水行礼。弥撒后，众人至辅大医学院国玺楼四楼瞻仰遗容，由钟总主教带领大家在祈祷室诵念天主经、圣母经和圣三光荣颂，更深深的记忆有位基督徒名叫狄刚的总主教。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耶稣是在加利利亚传教的时候召集十二宗徒。马窦福音曾记述耶稣在加利利亚的传教情形，说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传扬天国的福音，治病赶魔鬼。他看见那些人，心里就起了怜悯，因为他们颠沛流离，好像没有牧人照顾的羊一样。后来马窦福音又引用耶稣自己的话，指出耶稣当时活动的范围，说我只不过是奉派来以色列人当中寻找迷途的羊而已。十二宗徒是耶稣的门徒，他们要向他们的老师，要宣讲他所传扬的福音，要施行他所施行的奇迹，甚至也要使死人复活。他们也要像耶稣一样，也要在以色列当中寻找迷途的羊。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耶稣派遣宗徒传教。攻读马窦福音第十章第五到八节，耶稣派遣这十二人，嘱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群那里去。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天国临近了，病人你们要治好，死人你们要复活，赖病人你们要洁净，魔鬼你们要驱逐，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分施。这是耶稣在召集十二位宗徒后就给他们规定的暂时措施。这措施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把宗徒们活动的范围限制于以色列人当中。第二，他以天国快要来到为宗徒们宣讲的主题。第三，他特别强调治病、驱赶魔鬼和使死人复活那样奇迹的重要性。这三点特点都与当时的特殊情况有关。用耶稣自己的话来解释当时的特殊情况时，他的时候还没有来到。耶稣所说的他的时候是指他的死。他后来解释他的死的意义，说伊利麦子如果不死在地里， 仍是一粒，如果死了，就会结出许多麦子来。他又说，至于我，如果是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必吸引千千万万的人来归向我。所以当他的时候来到后，他就隆重地命令宗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到各地去，使普世的人都成为我的门徒，又要给他们施洗礼，使他们归于父及子及圣神的名下。凡我所嘱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和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尽头。至于宗徒们后来宣讲的主题，我们可以参考圣伯多禄宗徒在圣神降临那天向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他这样说，诸位以色列人，请你们注意我的话，天主借着纳扎勒人耶稣在你们当中施行了奇迹，向你们证明他是天主所立的。你们借着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这位耶稣，天主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圣保禄宗徒更简洁精湛地声明说，我们宣讲基督，我们宣讲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基督。最后，关于治病、驱赶魔鬼和使死人复活那样的奇迹的重要性，我们要记得耶稣回答洗者若翰的话。若翰在监狱里打发他的门徒来询问耶稣，他是不是要来的那位墨西亚？耶稣回答说，你们回去把所见所闻告诉若翰，瞎眼的复明，耳聋的复聪，跛子可以走路，麻风的得到痊愈，死了的复活过来，而且穷人有听闻福音的机会。这就是说，在天主的救世计划中，奇迹原来是天国来到的证明。今天天国已经来到了，教会的存在就是一个显明的证据。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信徒来说，耶稣当时对宗徒们说的话，就是要我们以言语和行为来继承耶稣和宗徒们的传教工作。耶稣对十二宗徒的教导，也是向所有传扬福音的宣导者以及接受并支持他们的人所说的。这些教导告诉基督的使者去哪里传教，如何做准备，在陌生的地方应该如何接近他人，该说什么及不该说什么，被拒绝时应如何处理。对于款待他们的社区，耶稣的教导也提供了辨别假先知的方法。马窦是唯一强调宣讲使命是针对以色列人的。本福音中的一些情节预示了对外邦人的宣讲，但并不十分明显，直到最后才显明。耶稣自己很可能明白他的使命仅为他自己人民的革新，他的追随者到后来才明白，福音也是为传递给外邦人的。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讴歌赞颂他，传述他的奇功妙化，你们要以他的圣名而自豪。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寻求大能的上主，时常向往瞻仰他的慈言，你们要纪念他的奇事、他的神迹和他的判词。天主的仆人亚巴郎的后裔，上主所选的雅各伯的子孙，他是上主我们的天主，他的判断普及各地。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圣咏104篇2到7节。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2公尺9735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49.05公尺6115千赫。欢迎您浏览我们的网站，查阅本网新闻，收听收看每日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 /ZH。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